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4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新闻。
北韩常驻联合国代表星期四罕见地出现在联合国安理会，指出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行使自卫权，以阻止敌对势力危险的军事行动，维护国家的安全。北韩方面表示，星期三测试了最新的火星18洲际弹道导弹，强调这种洲际弹道导弹是他们核打击力量的核心，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安理会因此举行会议，商讨应该如何作出反应。北韩驻联合国大使金星对安理会表示，我们是断然拒绝并且谴责美国以及他的追随者召开安理会通报会。外交官称，北韩上次就他们的核计划以及弹道导弹计划在安理会发言已经是在2017年的12月。北韩正式名称为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2006年以来一直因为他们的导弹以及核计划而受到联合国的制裁，其中包括禁止发展弹道导弹。过去几年，安理会在如何应对平壤的问题上面存在分歧，拥有否决权的俄罗斯和中国都表示更多的制裁无济于事，并且希望放松这一类的措施。美国、英国以及法国则是拥有否决权。中国和俄罗斯指责美国以及是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挑衅平壤，而华盛顿则是指责北京以及莫斯科通过保护北韩免受更多制裁来鼓励北韩。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以及中国这个星期签署警务合作协议，引起了澳大利亚和他的盟邦的高度关切，并且敦促公布警务协议的细节。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办公室星期五是通过声明表示，中国能够在网络安全和社区警务方面提供1500名的警力的帮助，并且反驳西方对协议的可能威胁到太平洋区域和平的指称。索加瓦雷星期一在北京和中国总理李强会面之后签署了包括警务合作协议在内的9项文件。由于担忧引起区域进一步的竞争，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所罗门群岛的反对党都呼吁公布警务合作协议的细节。随着协议的签署，中国官媒报道说，中国和所罗门群岛正式进入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澳大利亚外长王英贤在星期五表示，在前一晚和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的会面当中，已经就太平洋地区安全问题明确地传达了澳大利亚的观点。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表示，正在和俄罗斯进行谈判，以释放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这名记者因为间谍罪名被关押在莫斯科监狱已经超过100日，但是他否认这个指控。克里姆林宫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表示，他对于和美国进行又一次囚犯交换持开放态度，这个将会释放格什科维奇，并且可能换取因为网络犯罪指控而被美国拘留的俄罗斯人杜纳耶夫。但是莫斯科方面表示，谈判必须要秘密进行。美国总统拜登在芬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便发表讲话，明确表示美国对此感到兴趣。拜登表示，我对交换囚犯是认真的，我认真地尽我们所能让被非法关押在俄罗斯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美国人获得自由，这个过程正在进行当中。格什科维奇在叶卡捷林堡市进行报道的时候，因为间谍罪被逮捕。莫斯科一家法院最近维持了一项裁决，将他拘留至8月30号。印度总理莫迪在这个星期五成为了在巴黎举行的法国国庆亦都是巴士底日庆祝活动的嘉宾。莫迪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起观看法国以及印度士兵沿着香榭丽舍大街系游行，法国制造的阵风战斗机亦都将会飞越海旋门。在印度最近批准印度军方以及从法国购买26架阵风喷气式飞机以及3艘鱿鱼级潜艇之后，莫迪在法国国庆活动当中成为了贵宾。马克龙星期四在爱丽舍宫举行的欢迎莫迪的晚宴上面表示，印度是世界历史上的巨人，将会对我们的未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亦都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以及朋友。与此同时，同样亦都是在星期四，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将人权纳入欧盟印度伙伴关系的所有领域，包括贸易领域。
該個決議呼籲成員國向最高級別系統感公開地提出人權的問題。而此外，來自不同層次的人士在《世界報》的一篇評論當中敦促馬克龍不要忘記莫迪令人沮喪的人權紀錄，並且鼓勵莫迪總理結束對民間社會的鎮壓，確保主要媒體的自由，並且保護宗教自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個月接待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的時候提到，願意為巴勒斯坦以及以色列和談發揮積極的作用。專家表示，中國在為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之間實現和平的努力，很高的機率將會以失敗收場，但可能會營造出美國在該個地區的影響力正在減弱的形象。在今年3月，中國在沙特阿拉伯以及伊朗之間促成了一項和平協議，恢復了兩國自2016年中斷的外交關係。現時北京正試圖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複製這項成就。由美國斡旋的以巴談判自2014年以來一直被凍結。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星期三對美國之音韓語組表示，他是相信中國已經準備好在促進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之間的和談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透露，北京已經邀請他這個月進行正式的訪問，但並未有指出具體的日期。美國司法部在星期四敦促法官是駁回前總統特朗普延遲他機密文件庭審的要求，並且聲稱特朗普律師所尋求的是無限期延遲是毫無根據。馬亞密的一個聯邦大陪審團上個月對特朗普提出的37項重罪指控，罪名是同他的住所海湖庄园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有关。联邦检察官提议在12月11号进行庭审，不过实际开庭日期仍然将会由法官决定。特朗普的律师在这个星期提出无限期延迟庭审的请求，他们表示该案涉及到新的法律问题，在6个月内进行庭审是不合理的，并且将导致误判。律师辩称司法部试图将庭审的日期定在12月是没有道理。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较早前举办听证会，聚焦美国企业直接或间接帮助了中国政府的侵犯人权行为。我们亦都会来看一看在中国网络上出现了大量针对日本排放核废水的批评和谩骂。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东盟召开系列会议，会看一看这个会议能否为缅甸及南中国海危机找到解决的方法呢？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个星期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系列会议，讨论缅甸危机和南中国海问题。除了东南亚多国部长之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以及俄罗斯、日本和南韩的外长亦都应邀出席。观察人士说，各个国家难以在这几日的会谈中就悬而未决的缅甸危机达成共识，东盟亦都仍然没办法阻止北京当局在南中国海的灰色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外长马苏迪在7月12号星期三针对悬而未决的缅甸危机，在东盟部长级会谈的开场谈话当中是表示，只有政治方案才能够带来持久的和平。马苏迪表示，印尼仍然非常担心缅甸的暴力事件持续不断增加。他说，我们强烈敦促所有利益攸关方是谴责暴力行为，因为这个对于建立信任至关重要。此外，东南亚的外长在星期三的会议上也都重申，5点共识仍然是东盟处理缅甸问题的基石。东南亚国家联盟在7月11号起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展开为期4日的会议，12号以及13号以爆发军事政变与2年的缅甸政变为主题进行会谈。随后2日，东盟高级外交官将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以及日本、南韩等国家的对口官员，举行东盟和中日韩10+3东亚峰会外长会议等等。 虽然各界期盼东盟能够在举办一连串会议之后就缅甸内战冲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是长期关注缅甸议题的观察人士对此悲观以待，认为东盟不单止无法在仅维系为期数日的会谈当中就解决这项人道危机取得明显的成效，亦都难以让缅甸军政府积极回应五点的共识。澳大利亚科迪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企业学系副教授惠惠登对美国之音表示，
Iran has been very, very slow in, you know, getting result or even close to it. But lately, their actions, they have given Myanmar senior leaders the support.
最近缅甸高级领导人仲被邀请参加领导人会议，这个不单止无助于和平进程，这个还将会令到进程倒退并且遭受损害。缅甸军队在2021年2月从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姬当中是夺取政权，引发当地民众进行大规模的示威，但是他是遭到军方以铁腕手段回应。根据缅甸政治反援助协会的统计，截至今年7月7号为止，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已经有3757人遭到军方杀害，多达23759人遭到逮捕。虽然政变爆发之后大约两个月之后，东盟同军政府就缅甸危机达成要求，暴力需要立即停止，各方需要展开建设性对话等五点的共识，但到目前为止进展甚微。不过泰国外长帕马威奈7月12号对记者透露，他上个星期单独同昂山素姬见面，并且表示他的健康状况良好，这是昂山素姬在2021年遭到监禁之后首次同外国特使会面。不过泰国上月在一场非正式会谈当中接待缅甸军政府外长的行为，他是招致了各方的批评。位于捷克的缅甸观察员布拉格公民社会中心高级顾问布拉泽维奇上个月就对缅甸独立传媒伊洛亚底系表示，这场非正式会谈是一项仓促的单方面决定，恐怕严重危及东盟的团结。不单止东盟部长级会谈聚焦缅甸，据美国国务院官网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将会在7月13、14号的美国东盟外长会议、第13届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以及第30届东盟区域论坛当中同与会方讨论缅甸的议题。针对缅甸目前的局势，美国国务院呼吁缅甸军政府停止暴力，允许人道主义援助，释放所有被不公正拘留的人士，并且恢复缅甸的包容性民主之路。此外，这次因为健康因素未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中国外长秦刚，即是在5月初访问缅甸，并且同缅甸军政府最高领导人敏昂莱会晤，表示支持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实现和解。不过科廷大学的惠惠登认为，在东盟一次又一次证明无法凭藉着一己之力解决缅甸危机的时候，美中以及其他地区强权国家应该是趁这一系列的会谈立即扩大或者开启对缅甸的制裁，藉着由提高介入的程度来解决当地的冲突，否则当地的和平之路恐怕仍然遥遥无期。惠惠登表示，我们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拥有足够的政治利益，深入了解缅甸危机，越多的制裁越有效，不单止西方国家应该是这样做，区域合作伙伴亦都必须要同心协力采取制裁行动。举例来讲，缅甸的石油以及天然气企业都应该是受到制裁，因为这个对军政府来讲是一大外汇收入来源之一，而另外亦都不应该再销售航空煤油给予军政府，因为军政府在针对反对派的空袭行动上面占据了上风。现时缅甸是有两家国有银行受到美国的制裁，这是一项值得赞赏的举措，但是国际社会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 除了缅甸局势之外，南中国海冲突亦都是东盟一连串部长级会议的主要议程之一。据美联社较早之前取得的一份公布草案，预计东盟各国外长将会在南中国海冲突问题上面再次呼吁，在进行可能使到争端复杂化或者升级并且影响和平和稳定的活动的时候，保持自我克制，重复先前不点名中国的声明。中国依据他们九段线的主张，宣称几乎整个南中国海都为他们的领土，并且在这一片海域修建军事设施，导致他们同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争端不断。路透社这个星期三报道说，美国已经呼吁中国停止对其他宣称拥有南中国海主权的国家船只进行例行的骚扰，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同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指责美国曲解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是极其不负责任，更加是别有用心。柬埔寨智慧大学社会科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院长兼讲师孙金表示，北京可能在紧接下来几场会议当中刻意就南中国海争议展现温和态度，试图取得东盟各国的信任，但是若然中国口惠而实不至，持续执行灰色地带行动，南中国海局势仍然相当不稳，而东盟目前亦都无法找出任何实际方法或者开发协防机制，应该是对来自北京的威胁。
Really long conflict. I mean, it's like a normal conflict for the regions already. And the region actually now.
孙金对美国之间表示，呢个确实系一场长期嘅冲突，对东盟嚟讲恐怕成为常态。由于现时东盟同样亦都关注好似系缅甸嘅议题。疫后经济复苏、俄乌战争以及台湾危机的议题，因此他是认为东盟无法提供任何新的或者有效的解决方案，来在南中国海冲突当中应对中国。东盟只能够缓和或者是管理冲突，但是要解决冲突或者是阻止中国对他们宣称的在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国家进行任何侵略性行动，他不认为东盟能够做到这一点。印尼加查马达大学的南中国海专家阿实纳亦都对美国将表示，在东南亚部分国家经济依赖中国，后者亦都将会参与东盟外长系列会谈的情况之下，东盟在南中国海议题上面极为重视北京的提法，因此仅能小心翼翼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应对海上争端，而无法针对中国采取一致性的防御立场。阿薩納表示，他是認為東盟是一個注重依個和諧和繁榮的聯盟，他並不是一個國防組織，所以他是認為東盟不會從國防或者軍事角度來處理這項議題。由於東盟更加關注如何和平地處理這項問題，意味著我們肯定會更加關注相關的談判或者是採取的妥協立場，因此無論這個是否有效，我們仍然是需要再觀察一段的時間。另一方面，这个不单止是取决于东盟将采取什么的举措，中国对此有什么的看法也是考虑之一。由于中国对东盟特定的国家具有更强的影响力，这个会令到情况变得更加棘手。不过阿萨纳表示，若然各方能够在这个周里面的会议当中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达成一些的共识，则是有机会扭转目前南中国海局势的困境。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制定有关南中国海的规定，我认为这个确实会产生影响，因此我认为东盟将会持续推动敲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最终文本。印尼外交部官员苏玉迪普罗在上个星期表示，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印尼已经致力加快和包括中国以及东盟成员国在内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中国和东盟十国在2002年就达成不具约束力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且为推进及落实宣言在2017年启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文本内容磋商，但至今仍然进展牛步。中国和东盟并且是在今年3月举行南中国海行为准则首轮谈判，但是未能够达成重大的共识。此外，数名观察人士亦都不约而同地表达， 唔睇好南中國海行為準則喺今年能夠取得實質進展嘅立場。柬埔寨智慧大學嘅孫金表示，由於中國同東盟對南中國海行為準則嘅文本內容上邊仍然有分歧，佢並唔認為目前正在進行嘅準則草案議讀能夠順利喺今年完成。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人民與社會科學大學國際關係講師黃森剛則係於較早時候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同東盟官員先前就準則談判嘅時候，前者嘅船隻正在菲律賓響南中國海控制嘅島嶼出沒，顯然北京並且無意同東盟積極推進呢項嘅準則。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林伯宏台北報導。
日本将排放福岛核废水的计划在过去一个礼拜以来遭到中国官方强烈反对，亦都在中国的网络上引来担忧与批评。网民的这些批评很快从针对排放核废水本身演变为对日本的谩骂，同时有关福岛核废水的不实信息亦都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
國際原子能機構在7月4日認可了日本將2011年受損的福島第一核電站處理後的核廢水排入太平洋的計劃。機構表示，經過為期兩年的審查，日本的排海計劃符合全球安全標準，並且表示處理水一經排放對人類和環境的輻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日本政府表示，最快在8月開始將福島第一核電站經過處理的核污水排放入海，這個計劃引起了來自中國官方以及南韓一些反對派議員的批評。中國已經宣布禁止進口日本福島的等10個縣的食品，以保護中國消費者進口食品安全。過去一個星期以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多次就日本的排放計劃作出了譴責。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7月12日星期三的一条微博贴文当中转述了汪文斌在一场记者会上面的批评，并且写说，中方的灵魂敲问日本排放核废水，日本是不是对世界恩将仇报。汪文斌声称，日本将太平洋当作是倾倒核污染的下水道，并且问是不是违反了自己应尽的基本国际义务，是不是对12年前援助日本的世界各国恩将仇报。中国网络上的民族主义博主亦都是纷纷加入了这次的反日舆论潮。第八官媒是写话，从日本政府替军国主义招魂修改教科书到钓鱼岛的危机，福岛核废水的污染至今解决不到，反而向大海倾倒，让整个太平洋范围内的人是受到影响，这种恩将仇报的行为恐怕外务省要花再多的钱亦都洗白不清。博主种花家菌士土的表示，日本居心叵测，祸患世界，置其他国家及人民于不顾，冇责任，冇担当，全世界应该联合起来将佢彻底撕碎。在微博的相关话题之下，随处可见针对日本的谩骂。一名用户写话，诸狗不如的小日本，建议给日本系炸沉。大量关于日本排放核污水计划的文章亦都在微信上面是涌现。这些文章的作者并非官媒，但是都对日本的计划表示反对。不过美国之音发现部分标题松动的热门文章当中含有不实的信息。星期三，一篇叫做《日本宣布排放核废水七天后，啲细路仔是畸形动物变异》，国内紧急通知禁止进口相关食品的文章在微信上面收获大量阅读，截至发稿，这篇文章的阅读量接近90,000。同标题所声称的不同，这篇文章是里面列举了多张的照片，试图展示福岛核电站事故给予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而非日本宣布排放废水之后出现的后果。美国之音发现，文章包含的七张照片里面有三张同福岛核电站的事故毫无关联，还有一张同事故的关联存疑。一张显示一只右眼极其石大的猪的照片，其实是来自于80年代 这个是猪诞生于1987年，地点位于沃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一家农场。美国之音在俄罗斯的卫星通讯社的媒体库当中找到了这张照片的具体信息。另一张照片里面拍下了两头有着巨大额头的鱼，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确实是在日本的海洋，但是这两头鱼并未有好像文章所说的发生了变异。这种鱼叫做金黄特额龙头鱼，巨大的额头是它们的特点。还有一张黑白照片里面包含了抗议的人群，这个看似是畸形的小孩的面容。根据日本共同社的一篇文章，这张照片拍摄于1970年5月，照片上面的小孩是当时日本工业污染造成的一种病的受害者。一张展示了一只九足章鱼的照片是来自于中国央视2020年的一段新闻片段。这一段的新闻画面最初是来自于南韩文化广播公司 MBC 的记者对福岛核电站事故是发生的地区的探访。央视表示这头九足章鱼由日本工程院的渔民发现。央视援引专家的讲话，村里面距离福岛核电站所在地是很近，不排除这种的动物变异和辐射有关。美国之音发现有关系这个九足章鱼的新闻最早是由日本媒体报道，报道并未有提及到这个章鱼可能和核电站有关。日本共同社采访的当地专家表示，这只的章鱼是自然多元性的体验。这位叫做阿布托山的专家表示，章鱼的腿在受伤之后会自我复原，而多出来的这只腿可能就是在复原过程当中生成。这头章鱼亦都受到了美国媒体的报道。 Life Science 的记者特地是询问了美国的专家，这只九足章鱼是否可能是福岛核电站事故的产物。这位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动物学专家维奇欧尼表示，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多年来全球各地都有个章鱼腿分叉的记录。中国网络的审查环境严格，但是这一篇含有不实信息的微信文章并未有受到影响。文章下的评论区里面充满了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留言。一条收获上百点赞的评论说，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民族，小礼斤斤计较，大义从不遵守。而另外一条的评论则是表示感谢伟大祖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二7月11号举办听证会，聚焦美国企业直接或间接帮助中国政府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中国工厂里面的强迫劳动以及企业为了中国市场而忽视它的人权状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很多美国公司因此成为中共的帮凶，这些公司和消费者不应该资助暴政。他说今日他们看到美国公司与中国共产党是串通一气，协助和怂恿他犯下极其恶劣的反人类和种族灭绝的罪行，这个令人深感沮丧。很多人成为了掩盖了中共侵犯人权行为的帮凶，很多人成为了中共对自由限制的帮凶，很多人甚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扩大在他们的国家的宣传的帮凶，传播与美国所主张的完全相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美国公司和消费者是不应该资助暴政。前美国 NBA 球员埃尼斯·坎特自由以自身的经历作证，他因为批评中国政府失去了热爱的篮球事业。坎特是点名 NBA、 荷里活和耐克等的企业为了中国市场以向独裁政权低头。
They are boiled down to, some of them boiled down to, you know, the biggest dictatorship in the world, China. So we got to do whatever we can to change that.
坎特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企业的一些人向世界上最大的独裁政权中国低头，他们必须尽他们所能来到改变这一点。 今日好重要，因为呢一个系佢第一次喺国会同埋参议院作证。对佢嚟讲，讲述发生喺佢身上以及佢嘅职业生涯发生嘅事情，亦都好重要。佢先至31岁，佢仲喺度锻炼，佢嘅身体状况好好。佢热爱篮球，佢热爱比赛，与佢嘅队友合力竞争，佢哋试图赢得冠军。但系不幸嘅系，即系因为佢系谈论咗中国嘅侵犯人权行为，佢嘅职业生涯就此结束。坎特话佢一再反思美国企业点样会听命于一个独裁国家，甚至导致身为美国公民嘅自己失去工作。这个问题是需要得到解决。话从他开始批评中国政府人权记录以来，他面临最大的压力的来源不是中国，而是从美国本地而来，特别是来自 NBA 和球员工会的压力。NBA 害怕失去中国市场的几十亿美元商机，他是一个很遗憾，但他们必须尽所能为这些美国企业施加压力。坎特对美国之音说，他不断地问自己这个问题，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中国为什么是能够是控制100%的美国本地的公司呢，并且解雇一名的美国公民。他不断地问自己，他们一直在谈论他们的自由和美国的事情，但是如果他们被世界上最大的独裁政权中国控制，他们是不是真的自由呢？他们需要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并且需要找到解决方案。坎特说，耐克作为 NBA 主要的赞助商，以关注美国社会议题而自豪，实际上他是在中国的工厂使用劳工，这个是在度欺骗美国的民众。他呼吁消费者抵制血汗工厂生产的商品，任何人都不应该轻忽一己之力。
You don't have to be an NBA player to bring change. You don't have to have millions of followers on social media to bring a change. Literally, it's very simple. When you go to shopping, when you go to a mall, when you pick up an item, it says made in China, put it down.
坎特说，你不必成为 NBA 球员才能够带来改变，你不必在社交媒体上拥有几百万的粉丝才能够带来改变。实际上一个很简单，当你去购物的时候，当你去购物中心，当你是拿起一件商品的时候，上面写着中国制造，就放下它，就是这么简单，你就能够惊人地帮助那里的人。中国民间公益组织长沙赋能负责人程渊的妻子施明女亦都出席作证。她说，程渊被关押的湖南赤山监狱存在强迫劳动行为，去年四月被释放的李明哲已经证实遭受强迫劳动。政治犯欧标峰的家属亦都说有相同的遭遇。施明女说，程渊在监狱里面为美商美玉琪系制作手套，现在每日仍然工作11至12小时。他呼吁美国政府以现有关于强迫劳动的法律向中国施压，并且在全球范围里面引用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关于禁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其实也适用于所有的在中国发生的强迫劳动，所以我们就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依照这个法律采取措施。
施明女对美国之音说，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其实亦都适用于所有在中国发生的强迫劳动，所以他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依照这个法律采取措施，然后将参与入去的这些美国企业，比如说采取对他们的货物禁止进入，然后给他们一些压力，让这些企业，美国的企业停止是向这些监狱订单。另外他们都希望这个强迫劳动的事情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然后能够让这个事情在监狱那里停止下来。施明女说，她准备对美玉琪发起强迫劳动诉讼，这个在美国是由受害者发起的第一案。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麦克利表示，该委员会防止企业与中共合谋的标志性举措是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以保护美国消费者，并且让所有从事强迫劳动产品贸易的公司承担责任。但这个只是美国需要的范式的转变的开始。麦克利说，他们需要整个经济领域的企业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以减少受到中国胁迫的影响，避免助长侵犯人权的行为。他们需要更多透明度，了解企业的数据实践以及来自中国的压力等。捍卫自由的人需要发声，让企业知道协助侵犯人权将会带来声誉上的代价。在听证会上作证的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罗伯特·西尔弗斯说，自2022年6月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生效以来，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经针对超过4200批货物，总价值超过14亿美元进行了打击，向进口商传递了明确的信息，他们认真对待他们的任务。西尔弗斯说，工作组致力于扩大维吾尔强迫劳动防止法案实体清单，最近新增了2个实体，使到清单总数达到22个实体。 说他们目前正是审查源源不断地被举报的目标，并且预计在跟着下来几个月里面会有更多的实体被添加到清单上。史密斯众议员强调，美国与中国的民众站在一起，向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和作为共犯的企业是问责。
We stand with the oppressed people of China, the good people of China, and that is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people in China, no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uses guns and torture.
史密斯話：佢哋與被壓迫嘅中國人民企埋一齊，與善良嘅中國人民企埋一齊。呢啲人佔中國嘅絕大多數，而唔係使用槍支同埋酷刑嘅中國共產黨。酷刑喺中國普遍存在。如果你作為宗教或者政治反被捕，佢哋會折磨你，好可怕。因此，從習近平本人開始，中國共產黨嘅領導層每個人都需要承擔責任，仲包括嗰啲通過剝削中國勞動力，埋促成獨裁統治賺取係幾十億美元嘅公司。史密斯眾議員表示，該委員會下一步計劃邀請 NBA 同埋耐克總裁作證，對企業施加壓力，要求工商界正視對中國叩頭同埋強迫勞動問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双坤和毓江在华盛顿报道。
备受美国年轻消费者喜爱的中国电商 Shein， 从去年起已经在美国花费超过$500,000进行政治游说。过去几年来，这间迅速成长的国际快时尚公司因它的缺乏透明度的劳工状况和有争议的商业行为，遭到美国国会议员和活动人士的批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私人企业可以合法地通过雇佣游说人以及游说公司对联邦及地方的立法和行政部门进行游说。美国国会的公开纪录以及是追踪游说活动的网站公开秘密的统计显示，弃任目前雇佣的8名游说人都是有过美国政府工作的背景。这8个人分别是来自于2家的游说公司，其中一家是美国游说界的重量级公司，而另外一家公司就是 HHQ， 虽然规模较小，成立的时间也都短，但是它的合伙人灰尔是美国老布什政府时期副总统丹灰尔的儿子，本杰明灰尔本人亦都亲自为希音进行游说。虽然在中国国内默默无闻，但是过去几年里面成立在中国南京的快时尚电商希音的商业规模在全世界快速增长，以销售廉价时尚服饰为主的希音受到了各国年轻消费者的青睐。彭博的分析显示，希音已经成为了美国快时尚市场占比最大的公司，去年希音的股价达到了$1,000亿，高于其他两个国际快时尚巨头 H&M 以及 Zara 股价的总和。今年年初，金融时报报道称这个股价数字降低到了640亿。《华尔街日报》上个星期报道，除了销售自己的服饰之外，希音正在计划为其他的商家提供平台，模仿美国亚马逊的销售模式。希音已经在2022年将公司总部从中国迁到新加坡。不过希音的负面新闻喂亦都是层出不穷，该公司不单止被卷入了抄袭设计的丑闻，还是被英国媒体第四频道爆出工厂员工被迫超长时间工作，以及受到的其他严苛待遇。希音承认了该个报道内容，并且表示内部调查发现有2家的供应商的工作环境是不可接受。此外，一定是美国国会议员担心希音的产品使用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生产的棉花，认为这些棉花可能是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产物。希音否认了使用强迫劳动产品的指称，表示该公司在新疆地区没有供应商，对强迫劳动的态度是零容忍。希音经营的快时尚本身亦是一个受到越来越多批评的领域，环保人士和研究人员都指出，廉价生产大量不耐穿很快过季的时尚服饰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伤害。无论是好像希音这样的外国企业或是外国政府，当他们看到批评的声音开始增加的时候，他们会 是主動出擊，嘗試確保國會不會因此而採取措施，嘗試確保國會或者整個美國政府不會做任何影響他們商業利益的事情。美國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研究政治游說是外國影響的研究員法里曼對美國之音制這樣說，他說他們會願意花費數百萬美元來保護他們的數十億美元。起任未有就美國之音的查詢是作出回覆。美國國會的公開記錄顯示，重量級游說公司 Akin 去年9月1日註冊成為是希音在美國的游說代表。根據網站公開秘密的統計，成立在1945年的這間公司在去年收入第二高的美國遊說公司，他們的客戶包括聯合包裹運送服務公司 UPS、 亞馬遜、惠普、輝瑞、易趣等等。除了希音，中國的中興也是小米，也都是這間公司的客戶。記錄顯示，他們的五名遊說人代表希音對美國國會的眾議院以及參議院進行遊說，遊說的議題包括影響醫務行業以及電子零售商的立法和監管的事務。希音僱用的另一家的遊說公司 HHQ 的規模是比較小，成立在2014年。这一家的公司的游说人同样就影响医务行业以及电子零售商的立法以及监管事务对美国国会两院进行了游说。但是此外， HHQ 的游说议题还包括讲解有关希音在美国的存在运营是却是印度是经济影响。根据 Akin 金以及 HHQ簽署在2023年的第一季度的遊說公開文件，目前為希音遊說的8名遊說人都是有過在聯邦政府工作的經驗，其中多位的遊說人曾經為國會議員工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本傑明·灰爾。灰爾曾經在2011至2013年期間曾經代表亞利桑那州擔任國會眾議員，他的父親丹·灰爾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擔任美國副總統。而另外，本傑明·灰爾的兄弟塔克·灰爾有著深厚的中國商業背景。根據一篇他的生平介紹，塔克在中國工作了20多年，精通普通話，直到5年前中國的政治變化使到他在當地做生意越來越困難，他才是結束了相關的領域的工作。他目前生活在亞利桑那州。外國遊說專家弗里曼對美國之音表示，好像本傑明·灰爾這樣的遊說人對希音來說是非常之重要。他說不是所有的遊說人都是平等的。本傑明·灰爾很特別，他本人是一名前國會議員，他是一名前總統的兒子，他的姓氏在政壇裏面是有名的。本傑明·灰爾能夠比其他一般的遊說人打開更多的門。雖然他們這兩家的遊說公司的資深是得多，但是記錄顯示希音今年第一季度只是支付了 Akin 金的五名遊說人總共$90,000，他是支付了包括灰爾在內的 HHQ 的三名遊說人$140,000。弗里曼說，總的來說，這個是每年花費超過$500,000的僱用他的公司，他是相信對他們來說本名灰爾會是值得的。在希音花費數十萬美元為自己在華盛頓遊說的同時，一個反對希音的組織亦都在度採取類似的行動。關閉希音今年3月開始出現在公眾的視野當中。根據該個組織在網站上面的介紹，關閉希音是一個不斷壯大的由想法相近的個人和企業組成的聯盟，致力於增加對希音的危險的應該是受譴責的行為的關注。關閉希音將希音使用強制勞動生產的棉花以及收集美國用戶數據的指控列為是該公司對美國威脅的主要方式。2018年3900萬希音用戶的數據被竊取，由於未能夠妥善處理這個洩露事故，並且謊報了數據洩露的嚴重程度，希音的母公司亦都被紐約州罰款$1,900,000。中國快時尚平台希音母公司因為數據洩露向消費者隱瞞實情而被紐約州罰款$1,900,000。
關閉希欽嘅執行主任查平飛對美國之音表示，該個組織嘅首要目標係要求希欽證明自己係未有使用過嚟自強制勞動嘅棉花。佢話：我哋係希望佢哋能夠接受其他所有想喺美國做生意守法嘅國際以及係國內企業都接受嘅監管系統。詳細咁講，直到佢哋至少回答咗呢啲個問題，否則希欽嘅上市程序不可以繼續。路透社上個星期援引匿名消息人士嘅講話，希欽正在係同三家投資銀行商談，為響美國上市做準備。非未有透露嘅關閉希欽背後嘅個人以及企業嘅身份，佢表示會響合適嘅時候公布呢一個嘅信息。關閉希欽僱用咗遊說公司 Atom 響華盛頓進行遊說，事實上非本人就係佢呢個間嘅管理主任。國會記錄顯示，關閉希欽響2023年第一季度支付咗呢一家公司$30,000，就外國公司監管以及不公平嘅勞動行為，對美國嘅證券交易委員會進行咗遊說。從遊說嘅角度嚟講，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嘅弗里曼唔睇好關閉希欽嘅勝算。佢話：響遊說領域，呢家公司係一個小角色、中等尺寸嘅角色。我唔知道佢哋能唔能夠帶嚟好大嘅影響力。佢仲表示，如果你將佢哋僱用嘅相比，同僱用本菲爾相比，絕對係冇足夠嘅遊說火力嚟同佢哋競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近年来，越来越多电视节目和电影以亚裔和华裔美国人作为主角，其中很多都是针对年轻的观众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格雷厄姆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亞裔美國人在傳媒的能見度增加，不單止是串流媒體時代的產物，對夏令營總監許嘉嘉女士和她的學生來說，這個、也是朝著更準確地表達她們身份邁出的一步。這個夏令營由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以北約30公里的馬里蘭州華府台灣學校主辦，學生由台灣移民的子孫所組成。許嘉嘉話：我哋嘅社區係世代相傳噶。許嘉嘉於幼年時期移民到美國，佢希望讓夏令營嘅學生更多地了解佢嘅文化。佢話：佢喺夏令營中睇到嘅一切都反映喺迪士尼加新節目《西遊 ABC》嘅屏幕上。呢一部劇講述咗一名亞洲移民嘅細路仔被介紹認識一名嚟自中國嘅新生，以及佢哋因友誼文雅而經歷的冒險故事。當他多次說你能夠說得慢一點嗎？我的中文不是太好。這個是台灣學校的小孩非常非常熟悉的事情。許嘉嘉說，許嘉嘉的女夏令營學生艾曼紐羅伯茲表示，他希望看到更多台裔美國人的代表。我覺得傳媒對台灣人和台裔美國人的描述還是不夠的。他說他的言論反映了很多台裔美國人的願望，希望得到與華裔美國人不同身份的承認。我通常只認為自己是亞裔美國人或者台灣裔美國人。另一位夏令營學生曼弗雷迪說，我不是太認同自己是華裔美國人。專家表示，荷里活製作更多亞裔美國人故事的眾多原因之一就是行業結構的變化，為鏡頭前和幕後的亞裔人打開了更多的大門。在過去幾年，過去10年左右，荷里活以及美國企業界已經開始將多樣性視為它的核心價值之一，思考我們怎樣創建一條管道。聖地牙哥州立大學電視電影和新傳媒教授、聖地牙哥亞洲電影節藝術總監胡思明說，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助理教授高傑森表示，這是第一次由亞裔美國人或者華裔美國人擔任劇集的製作人，幕後的製作團隊以及整班的演員和工作人員都是亞裔美國人或華裔美國人。部分原因是我們正在看到一個新世代的人才，他們在這個行業中達到具有影響力的水平。荷里活亦都越嚟越意識到亞裔美國人作為代表嘅重要性㗎，會係 荷里活更加廣泛推動多元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亞裔美國人是多元化方程式的一部分，20年前情況不一定是這樣。當時如果你在做多元化，亞洲面孔作為其中一部分並不一定是不言而喻的。胡思明說，加拿大華裔 YouTuber 和人權活動人士張曉表示，疫情期間反亞裔仇恨事件的增加是有關亞裔美國人的節目增加的另一個原因。有些人特別是中國人想向世界表明，我們並不是間諜，是不是？我們不是間諜特工，是不是？就好像我們是一名忠誠的美國公民，或者其他什麼，或者只是為了看到我們不同的一面。張曉說，多年來荷里活一直將目光從美國轉向中國，來到進入世界上最大的電影市場之一，但是電影首先必須通過北京政府的審查。這種荷里活對進入中國的痴狂在10年前尤其高，你確實看到很多合拍片的出現。胡思明說，湯格魯斯的續集電影《壯志凌雲獨行俠》被指進行修改來吸引中國。在1986年的原版《壯志凌雲》電影中，湯格魯斯的飛行員甲克上印有台灣和日本國旗。在2022年續集的預告片中，這些旗幟都沒有出現。這部電影被指責為了取悅北京而進行自我審查，因為中國認為台灣是它的領土一部分。當初的預告片出來的時候，它被幾位刪除了或者插入了政治上更加中立的旗幟，以免冒犯大陸觀眾。但一旦他們意識到這些人不會是觀眾，台灣旗幟又回來了。胡布萊恩說，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公司騰訊控股本應是該片的投資者，但是由於擔心他的強大親美軍事主題會激怒北京，該公司決定退出這部電影。這部電影從未獲得北京的許可在中國上映。上個禮拜 ，Political 報導稱，美國國防部更新了對電影製片人的規定，稱如果荷里活需要美國軍方幫助，就不能夠俾中國審查佢嘅電影。電影分析人士表示，製作公司關注距離自家較近嘅觀眾可能會表現得更加好。如果佢哋首先認為自己係喺度製作一部具有全球吸引力嘅美國文化電影，但他們所知道的最主要是美國文化和美國製作電影的方式，而必須去迎合其他人的文化，是一個很長的清單。我認為他們意識到我們不要太過沉迷於中國市場，以至於忘記我們是哪一個。聖地牙哥州立大學的胡思明說，最近一些有關美籍華人故事的作品獲得積極的評價，我認為《奇異旅俠》、《換舊宇宙》和西游 ABC 都是為了亞裔美國人和華裔美國觀眾而製作，而且我相信移民故事是一個非常美國化的故事。高傑森說，我認為我們證明了我們做有錢賺，大家都想要這些故事。夏令營主任許女士說，活動人士張曉說，亞裔美國人代表性的增加意味著角色不再植根於黑板的印象，在電視節目或者電影中，我們只是某一類人，譬如是書蟲、信息技術 IT 專家，所有男人都是 IT 專家，所有女人都是會計師，都是書蟲。張曉說，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社會科學學院幫助下進行的2023年荷里活多元化報告發現，2022年的院線電影中，亞裔佔主演人數的 2.3%， 總演員人數的 6.5%， 導演人數的 5.6%， 和編劇人數的 4.5%。 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亞裔、夏威夷原住民和其他太平洋島民佔美國人口的 6.2%。 雖然還不清楚2023年是否會有更多的亞裔美國人在荷里活找工，但對於好像許女士和她的夏令營參加者這樣的人來說，增加代表性很重要，不單止可以看到更多與她們相似的面孔，還可以確保她們的經歷有意義地描繪在銀幕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格雷厄姆坎威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吴国刚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撰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国事纲式》，起指习近平是一个专制者。
美中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似乎已经过去，但是事情的内涵仲有可以发掘之处，所以有了本文。什么风波呢？6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提及到中国的习近平时，称习近平是 dictator， 即专制者，引起舆论的关注。国际舆论见仁见智，有些颇为惊喜，似乎咁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认识达到了某种的深度，有些则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讲法危及正在解冻的美中关系。中国政府当然强烈不满，外交部发言人指拜登的讲法极其荒谬，极不负责，严重违背基本事实，严重违背外交礼仪，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随后美国方面对这种讲法有坚持和有缓和。而随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7月6日抵达北京展开为期4日的访问，看起来这种认为此事危及到美中关系解冻的判断并不准确。围绕这个讲法的种种议论和争吵，我看充其量不过只是所谓茶杯里的风波。这个意味着我认为这件事件根本就不应该成为舆论热点。时至今日，会有人将地球是圆的这样一个判断当作是新闻吗？一年365日，为什么没有传媒报道某日太阳从东边升起，在西边落下呢？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差可用来比喻习近平是专制者这种讲法的。只是有人如果看见某个人头上有虱，一般还是会吱上一声，而指出甚至还要去谈论论证习近平是独裁者，则无异于大声宣告今日太阳是从东边升起，还是赫然发现他必然是从东边升起的。到呢度嘅讀者一定會發現本文兩個問題，第一就係中文輿論普遍將 dictator 譯為獨裁者，本文卻使用專制者嘅講法，呢個係唔係喺度避重就輕呢？第二，既然你話呢件事唔值得成為輿論熱點，你點解又喺事過幾個禮拜之後，反而仲要就此插嘴呢？對於呢兩個問題，我的答案只有一個。我要講的是，中共政權是一個專制政權，中國民眾和國際社會必須對此有清楚明白透徹和一以貫之的認識。美國的對華政策不可以在忽略、抹殺、忘記這一點的前提之下去追求美中關係的解凍、友好和合作。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長耶倫短短幾個禮拜內相繼訪問北京的態勢之下，這一點尤其需要加以強調。有人會說中共政權是一個專制政權，這個亦都不是秃頭上的虱，明擺住的。我想說這個恐怕更應該說是房間裡面的大象。這個講法出自一則英文的俗語，說的是大眾往往很容易忽略一個巨大而明顯的事實，特別是在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背景之下，西方權貴和中共政權共謀利益，中共政權是專制政權這個事實已經有意無意地，但卻好是徹底全面地被忽略了。加上中共依靠雄厚財力而展開對國際社會的滲透以至掌控，在中國之外亦都不乏其人致力於幫助掩蓋和粉飾中共政權的專制性質，鼓吹中國現行政治體制是人類社會所能夠有的完美制度，好像中國已經不存在什麼專制政治了。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吳國剛為美國之音中文部撰寫的一篇分析國事綱式，習近平岂止是一個專制者呢？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今晚2小時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晚繼續會有2小時的粵語節目，歡迎繼續收聽。我是張富傑，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